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15号，礼拜四，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3年以嚟担任多地疫区任务嘅中共副总理孙春兰，目前正在北京指挥防疫政策，期间闭口不提动态清零。对此，有外国专家质疑，中共内部清零政策出现急转弯式变化，可能意味住中南海内部生变。
根据中共官媒消息，孙春兰在北京探访北京朝阳医院、清华大学附属绥阳楼医院等地，大力要求提升防疫措施的优化能力，将资源用在救治病人。他敦促在方舱医院设立发热门诊，让患者尽快接受治疗，但是期间没有提到清零造成的影响。之前，孙春兰曾经在封控期间探访武汉、上海等城市，严格落实中共政府的疫情政策。不过，当前的局面却出现了全面转变。对此，法国汉学家白霞在法国世界报上发表专栏文章称，中共政府目前遭遇前所未有挑战，自当局1949年主政以来，第一次有示威者大规模呼吁中共落台，提出威胁到中共统治的诉求，而这些动荡源自于中共最高层敲定的清零封控计划。他认为，尽管20大已经结束，但是中共高层仍然存在着内部纷争，党内仍然存在着意见分子。如果目前的局面处理不好，未来对于中共高层来讲，仍然存在严峻挑战。白霞举例说，对于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之死，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发布文章中提到一段令人吃惊的关于新旧领导层更替的表述。这个似乎在暗示批评习近平获得了第三个任期，还未有指定继任者。这样明显的批评放在广播和电视上播放，他认为这个是对中共最高层的一种威胁。
12月14号，网络上流出一段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此前被某经济管理学院学生所作的演讲片段，引发网友热议。
谈及中美防疫时，张文宏表示，美国染疫离世人口的年龄中位数值接近83岁，美国整个国家的期望寿命亦是接近83岁，亦就是说，疫情并没有增加整体的死亡率，亦没有影响到美国国家的整体寿命。如果经济崩溃，造成大量失业，将整个国家都封掉，城市之间不要通航，但是很多人跳楼，丧生的人会更多，所以这个就带来一个非常复杂的生态。他以在场听众为例说，没有沟通哪有经济，在座的全部都要失业，你们家人开始要造反，所以巨大的社会问题就出来了。张文宏指出，短期内 Omicron 是去不到的，而在此之前，政府如何做决策是一个考验智慧的问题，这种智慧超出了他作为一名医生的范畴，但是他还是愿意将事情讲清楚给大家听。他最后说，讲到这里，如果你还不明白，我都怀疑你是不是管理学院的学生了。对此，网友评论说，这个在上海封城之前的演讲影片已经听出来他想表达什么，但是他不敢明讲。亦有网友表示，一班人喐下就抢莲花清瘟，亦应该听下张文宏的讲法。张文宏在疫情爆发后曾经出任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2021年7月，南京陆后机场爆发疫情之后，张文宏提出世界要与病毒共存，被前中共卫生部部长高强在党媒《人民日报》撰文不点名批评。在上海封城后，张文宏被网民发现连续一个礼拜没露面，由于反对防疫一刀切政策的言论，他多次被中共网络水军围攻。在张文宏的早期演讲热传之后，网民结合近期的白纸革命评论表示，好早的影片现在翻转头看下都印证了，只会权斗的中共残暴政策终于导致人民起来反抗了。
大陸多地疫情持續升溫，北京迎來三年間最強嘅疫情打擊，多個重要記者招待會遭到取消或者變為線上召開。同時，中共官方公布嘅疫情數字不升反降，引發非議。北京政府表示，呢個係因為不再進行篩查，導致醫療機構減少報導。
中共喉舌媒体《环球时报》前总编胡石俊撰文承认，而家北京系疫情震央，阳嘅速度惊人。佢话佢相信而家呢度嘅疫情爆发，肯定系有史以嚟全世界出现嘅最猛烈嘅病毒传播速度之一。佢仲呼吁有囤积药物嘅北京市民分享药物渡过难关。目前北京全市区取消了所有风险地区，但是确诊形势惊人。根据香港明报等媒体的报道，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五日内分别有十几名退休员工离世。整个北京地区出现殡葬服务运力不足的现象。CNN 引用社区工作人员的讲法表示，北京某地的居委会办公室中24名工作人员确诊了21人，上级官员亦大多数都被感染了，导致他们的工作亦近乎停摆。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多个省市爆发血库供应不足的预警消息，其中包括江西、山西太原、湖北襄阳等地都发布紧急通知，告知社会各界近期捐血人数创下新低纪录，导致临床用血紧张。医护工作者表示，当地有病重患者出血不止，但在缺乏血液供应的情况下只能够等候，引发了更严峻的医疗卫生危机。大陆媒体报道指出，全国多地的健康热线咨询比以往增加了好几倍，120专线咨询2到6倍。由于确诊人数激增，很多企业面对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引发大量混乱。日经新闻报道指出，有北京律师事务所的外籍合伙人发现，办公室里面有九成员工感染了病毒，很多人在家护理家人。他感到中共政策引发的局面好像失控的货运列车一样来了。在疫情潮来临之际，澳洲等国家都出现了中国公民大量抢购感冒药、温度计等商品的现象。有澳洲悉尼网友表示，当地药店的抗感冒药货架已经被代购等人员搬空，导致商店被迫发布限购令。对此，不少华人谴责说，代购借助这样的机会发财，这样的做法有些不道德。
近期苹果公司转移 iPhone 生产线的消息频传，原因是企业难以维持在中国的生产线。在现今情况下，苹果公司不仅需要担心中共的地缘政治问题，还在担忧北京采取上个月在郑州的疫情措施限制生产。在不久之前，企业的最大代工商富士康一度遭遇严重的工人逃难潮，导致新版的 iPhone 14 Pro 和 iPhone 14 Pro Max 机型生产被推迟到明年。
根据科技产品网站 Phone Arena 的讲法，苹果希望在五年内基本完全转变供应链的现状。港媒南华早报报道指出，富士康正在对印度子公司注入更多投资，并将 iPhone 14等新款智能手机转到印度生产。印度当地的厂房准备在未来两年内扩招三倍的工人。此外，富士康亦对越南的工厂大举投资，试图实现短期内的转移。在几年之前，同转移生产链有关的铺垫已经在进行。印度当局同苹果进行洽谈，并在2017年提供了政策补贴，吸引了多家供应商搬迁厂房。在去年，印度还推出2500亿美元的计划，准备借机将 iPhone 的生产线从中共政府手中夺走可观的份额。中时电子认为，未来印度和越南势必将会蚕食中国生产线的产能。当初苹果曾经花费10年在中国建立完整的生产链，现在想要复制这个过程会更容易。苹果撤离的时间最少在5年，不会超过10年就可以完成。
在印中军队在阿鲁纳克尔邦达旺地区发生新冲突之际，印度学者12月15号发表论文指出， 中共軍方挑起本次糾紛，係一場對印度方面反應嘅錯判。
卡內基印度機構嘅非常駐高級研究員、前印度駐華大使戈海萊喺文章中表示，2020年嘅中印邊境衝突重塑咗印度全國對中方嘅輿論，因此而家北京如果認為印度會喺邊境問題上擔心風險，唔會對挑釁產生強烈反應，呢一個就係一種錯判啦。佢話，印度決策層同戰略界普遍存在嘅對中觀點。并非系以往嘅模棱两可，而系战略上嘅明确反对中共方面嘅行为，而家被认为系敌对嘅，好少有人愿意相信佢。戈海莱认为喺边境问题上，印度而家更愿意增加军事能力，喺实控边界附近提升武力存在，而北京喺呢次冲突事件发生后，亦可能会出现政策反弹。喺兩國發生衝突之後，印度國防部長辛格組織咗緊急會議，並告知印度議員，印度軍方會全力維護我哋嘅領土完整。辛格表示，喺呢一次與中方軍隊嘅對峙中，印度士兵並冇減少人員同重傷。對於中方貿然跨越邊境嘅企圖，印度部隊以堅決嘅方式進行阻攔，導致咗肢體衝突。最終，印度部隊勇敢阻止咗中方越線進入印度領土，並迫使佢哋返回駐地。《華爾街日報》引述駐德里嘅防務分析人士言論話，印中衝突象徵住兩國之間嘅信任完全崩潰，邊界問題唔解決，實控線嘅和平就唔可能實現。好啦，呢一節嘅新聞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下次再會。